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格林多前书第二十九章到
十五章
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五十八节，仍然是讲到复活的事。保罗为什么要讲复活的事呢？因为格林多中间有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那么一开始讲的，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真的不太了解。当然可以去看参考书啊什么的，是不是当时有人，因为当时有人相信死人会复活，而他们另外一个相信就是说，信的人一定要受洗才能够怎么样。而既然这个人要死了，那么这个既然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死前某某人说他已经信主了，他给他受洗。我真的不知道，假如说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死了以后帮他受洗有用吗？真的，一开始的今天晨更一开始，我觉得主也没有什么话，给我对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感触，所以我心里面就是说，不需要去找个解释来说给人家听，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所以呢，既然我不是很明白，我就跳过，我先跟大家说抱歉。那么下面要讲的什么呢？下面要讲的就是说，相信真正相信复活，跟不相信复活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哥林多的地方有些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吃吃喝喝，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话，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这个滥教。这边的意思，吃吃喝喝滥教，成为什么呢？成为不相信有复活。既然没有复活，那么即使行了，既然没有复活，死了也不需要跟哪个交代，那么怎么样呢？死了以后也不需要跟神交战，对不对？有很多这个没有这个信的人怎么样呢？觉得说人没有灵魂，对不对啊？中国人说人有什么这个，所以呢，当一个人觉得说人死了就如灯灭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会及时行了，吃吃喝喝就可以了，就过一生了。但是保罗在这边以他自己为例，我在想，我们也是一样。有些人说，哇，保罗跑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或者他在传福音竭力为主做工的时候，会遇到许许多多生命的危险，那他为什么不怕呢？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能够去面对这种天天要冒死的光景？因为他说，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的。为什么在天天冒死的光景的里面，保罗仍然能够继续的往前？因为他相信，因为他相信死人会复活。那么，其实死人会复活，难道就会让人就这样的冒险吗？难道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不值得留念吗？我觉得还有一个，他一定是想到说，他一定是相信复活以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比这个地上更柔美的，是比这个地上更享受的，是比这个地上更能够让我们心灵平安喜乐的地方。所以当他有这样一个相信，而这个相信在他心里面变成事实的时候，就是说今天这样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今天又说我们相信只是头脑里的相信，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没有变成事实，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真正来讲只相信的道理讲得通，只是相信一个说法能够说服我的理性，但是真正我所相信的是成为我的事实吗？又不一定是怎么样呢？所以一想到死，哎呀，他还是害怕。就是及时行乐的人，他也希望能够多及时行乐几天，多行及时行乐几个月，对不对？他变成这样了嘛？几年，他也是想多活几年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 像保罗他说他是天天冒死的，今天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面，也有许多的人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那么为什么呢？是一种荣誉感吗？是一种要在人面前出风头吗？还是怎么样？我相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出风头的也会有，是不是啊？这个那种世界上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很勇敢，对不对？他也不怕死的也有，为了一个荣誉啊，为了一个什么东西也有。我倒也不说，可能保罗没有，但是我自己到比较危险的地方，有生命危险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怎么样，也有一点点这一种荣誉心啊，那种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又成为我的一个榜样。真的，因为里面完全的相信，不掺杂许多的什么英雄主义啊什么这种，因为他相信复活，死人真的能复活。相对于保罗的另外一些哥林多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怎么样呢，他们就滥叫。保罗支持怎么说呢？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保罗在这个地方真是要让人知道，今天我们不能够行所谓的为善，就是不能够行神所许的事，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会复活，我们根本不相信说人在地上活的时候，死了以后是要向神交账的。我们说生命都是神所赐的，那么好，既然生命是神所赐的，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一样，生命既然是神所赐的，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向这位赐我们生命的神来负责，这是个很严肃的事。你老板交代给你1000万，你滥用这1000万，不按照老板交代你的去用，你有一天要交账的，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蛮浅显的事情了嘛。今天生命今天到现在为止，人可以用什么东西平白的来产生生命呢？没有可能嘛。人要产生生命啊，基因啊什么，也是要有生命的东西，才能够来让它生命的本身，生命来繁殖，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开始是上帝赋予的。所以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都要像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活着的时候，死了以后，我们都要向这位上帝来交代我们是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的。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就自己高兴，乱用就乱用。到哥林多这个地方，不是不信主的人啊，是信主的人啊，滥交哎，你能想象吗？求主怜悯我们。那么接下来保罗，我觉得还我在读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也想，我说还好哥林多有那么多这个不信有复活的人，让保罗真的从三层天上面所领受了很多的奥秘，能够一样一样跟我们讲。今天第二个我们读的讲到复活以后的形体是什么，我觉得保罗讲的也蛮清楚的，虽然讲得很清楚，我们还是很迷糊的。为什么呢？道理很清楚，事实是什么我们只能用想象，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见过耶稣复活的形体？只是说与耶稣复活的形体相似有很多的地方，保罗讲的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见过耶稣复活的形体？所以怎么样呢？耶稣讲这个道理这个保罗讲这个复活身体的道理，他讲的是个事实，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事实呢，要看我们相信到什么程度。我们真正相信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真正相信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事实，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事实就会经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保罗讲的不单单是一个事实，而且还是真实以后一定要发生的事。那么是什么呢？我也稍微体会一下，我也只能够说，我只是听懂了，听明白了，好像有点了解了， 但事实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体，摸上去有感觉吗？啊，这边还有很多保罗没有讲到的，摸上去有感觉吗？对不对？那么这个形体怎么样呢？这个形体有眼睛吗？这个形体有头脑吗？这个形体有什么吗？还是这个形体是另外一种完全的形体？这边讲到的只是有一个什么形体呢？这个种的是一种，以后变出来的是一种，就像一粒麦子。这粒麦子假如是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身体的话，它种下去死了以后会长出来，长出来那个形体怎么样呢？跟那粒麦子是不一样的，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吗？是不是？这个你能不能懂？这个我多能够懂。那么就说人有这个肉体各有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天上的形体有天上的形体，地上形体也是，到有一天个人都不一样，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就好像人的形体你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也还是有不一样，能够分别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能够明白，也能够了解。但是真正是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有不同是因为有脸嘛，对不对？身体还有块头嘛，有骨架嘛，有高矮嘛，有胖瘦嘛，是不是啊？会显得不同嘛。将来以后这个荣耀的形体到底怎么样的不一样，每一个人还是有每个人的形体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什么呢？都是天上的形体，都是不朽坏的形体，都是荣耀的形体。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我能够领受的，我们是这样。但是今天我讲到这一首，我说我们羡不羡慕，我们羡不羡慕。我在读的时候我的感触很深，我说我们今天地上这个血肉的身体怎么样呢？车子一撞就完了，是不是啊？病菌一侵袭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我们这个身体是很奥秘很奇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真是太脆弱。哎，有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以后所谓这边讲的是这个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个意思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体，跟将来复活以后的那一个形体，没有复活以后的这个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这个属血气的身体，没有办法跟那个复活以后属灵的形体能够相比的，没有办法比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会朽坏的，一个是不会朽坏的。今天讲了那么多，保罗讲了那么多，我在说我们羡不羡慕那个复活以后的荣耀的不朽坏的形体。假如我们羡慕，这也正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么在我们里面变成是一种真实的话怎么样呢？变成真实的话，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很洒脱。今天我发现啊，山上人面对死亡是一种无奈，但是呢在城市里面科技比较高发达文明比较先进的地方的人，他是怎么样呢？他不是无奈哦，他是一种害怕，怪不怪啊？很害怕。山上人倒并不怕，反正人到的时候总要死的嘛的。但是奇怪，不晓得我们是对这个医药有某一种的信心，我们更相信医药能够让我多活几年，还是我们更相信这个死了以后我们会复活，而且复活有一种很荣耀的形体，不朽坏的形体，我们到底更相信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很关键的。我们更相信世上的医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更会去依靠这个东西。但是 医药发达了，会不会拿去我们心里面对死亡的害怕呢？没有办法拿得去，好像只是给我们一个希望。生病了，生了要死的病怎么样？还可以开刀，还可以来化疗，还可以来电疗，还可以来什么疗？它变成这样了，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东西带给一个生病得一个癌得一个绝症要死的人，带给他的什么？带给他的是还可以多活几天几个月几年的盼望，但是给他的是一种痛苦，医疗过程当中的痛苦。但是当我们想到复活，当我们想到复活以后的那一种的这个荣耀，复活以后的那一种可以得着的一个形体，是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没有办法比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早死，但是我们看到死亡，我们不会害怕。从这一点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真的相信我们死了以后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形体，会得着这样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身体，这是怎么样？会有得着那个这个不是羞辱的，乃是这个荣耀的；不是朽坏的，乃是不朽坏的；这个是强壮的，不是软弱的。是荣耀的，不是羞辱的。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会不会态度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更平安一点？会不会啊？所以我们要用读到的圣经，不是去寻求一个圣经的解释来懂。我们读了圣经来，是要把圣经里面讲的话运用面对，我们去面对它的时候，发现我们有没有？假如我们有，会今天这个样子吗？一碰到生病的问题，一碰到这个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那样的吓到，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吗？会这样吗？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真的要思想。而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真正有把握是什么呢？我觉得下面保罗讲到的，至少对我来讲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承受了一个从亚当来的肉身，从亚当来的属地的肉身。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顾惜这个从亚当来的属地属土的这样的一个血气的肉身，要让它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舒舒服服的，体体面面的，还有人要给他很多的化妆品，还有很多的什么保养品，是不是啊？是是是。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我们也是要爱惜，一点都不错，但是是因为要想到神才要爱惜他，不是想到自己的面子，想到自己的享受，想到自己的虚荣等等这些吗？不是吗？但是反过来讲，这是亚当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去羡慕一个是那末后的亚当？亚当只是有了一个什么？亚当只是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这个幕后的亚当怎么呢？幕后亚当却是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身体，我们要不要来相信、跟随、顺服这一位幕后的亚当，能够叫人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叫人活的灵，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身体，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能够有这属灵的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这位末后的亚当才能叫我们成的。我们要不要？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真的从心里面深处这样想，一个是要使我们从亚当那边来的属土的属肉体的这样一个身体生活能够舒服享受的那一种药，跟药能够使我们成为灵的主，我们到底更要什么？这就决定我们到底是属地属土还是属天属灵。今天有 今天有很多人他要那幕后的亚当，他要耶稣基督，跟有一些人拼命的要什么呢？要能够使他从亚当那边来的这个身体更舒服一点，从亚当那边来的身体更舒服一点，那种要。假如有这两种人，一个是要能够叫人能够成了叫人活的灵的幕后的亚当，我们更要这幕后的亚当呢，还是我们更要使我们亚当给我们的身体让它舒服，更要的我们到底更要的是哪一样东西，我们更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想想，真的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到底一个人不认识神，不知道复活，不知道幕后的亚当，不能怪他。我们这一群说是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到底要那个幕后的亚当，还是更要那先前给我们肉体，让我们肉体能够更舒服更享受的这一些东西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思想，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讲到的是，其实我觉得下面讲到那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有的时候你逃也逃不掉的，避也避不了了，只有一个事实的。他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保罗说我告诉你，如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这个告诉你一件秘密的事。这个秘密的事是别人不知道，只有保罗知道。那是什么呢？因为只有神跟保罗讲，没有跟别人讲嘛。那别人讲的也是要先听保罗讲了以后才能够知道的事嘛。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他这件奥秘的事情他怎么跟我们讲？他说其实我们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他说告诉你们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死就是我们知道，哎呀我们死了，其实是睡了。为什么呢？睡了有一天还会再醒来，对不对？举例来讲，一个人死了他会不会再醒来？不会醒来了。一个人睡了他会醒来呢？他会醒来。所以我们都要睡觉，这不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常识， common sense。今天我弟兄睡了醒来还是弟兄，睡觉以前睡着以前是个臭脾气，醒来以后还是有臭脾气，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好，一个生病的人怎么样？生病的人他会不会睡觉？会睡觉。这个生病以前睡觉了睡着了，醒来以后还是个病人，对不对？这个有癌症的人，对不对？这个睡觉了醒来他还是个有癌症的人，对不对？那什么叫奥秘呢？奥秘的意思就是睡觉醒来以后怎么样了？突然不一样了，癌症的人不是癌症了，脾气不好的人已经不是脾气不好，这叫什么？这才叫奥秘嘛。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个复活的奥秘。原来我们死了以后的复活，复活以后就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前面讲到的身体的改变，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肉身埋在土里面，根本几年以后这个肉身都没有了嘛。那么复活以后到底怎么样呢？复活以后还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形体，就是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肉体的，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肉体怎么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呢？今天这就是在普天之下基督教一个最大的难处，人没有看见的。最大的难处没了，我们都想要用我们的肉身所做的肉体的一切，想要来承受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肉体不可能去承受的。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肉体去成就神的义，我们靠圣灵入门，靠肉体来成全，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基督教一直在走一条靠肉体，靠肉体的做法、想法、人的作为在里面七七八八搞出很多的活动来，能够承受神的国吗？能够建造神的国吗？能够建造主的身体吗？能够建造神的家吗？都是缘木求鱼，搞来搞去只是建造了一个叫宗教的社会，就是用套宗教的法则，靠着人的肉体所组成的一个人群，这叫什么呢？这叫宗教社会，绝对不是基督的身体，也不是神的家。主怜悯我们，朽坏的怎么可能承受不朽坏的呢？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一刹那之间，号筒末次吹响，霎时间，眨眼之间，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通通都要改变。这一个改变才能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进入永恒、不朽坏的，与那位上帝能够相连接。这是讲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这边稍微交通一下，什么叫做末号筒末次吹响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约翰老约翰被神感动，他接印，先把七个印揭开，七个印揭开以后怎么样呢？七个印揭开，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揭开的时候就刺下七字号，七字号怎么样？吹一号，吹二号，吹三号，吹四号，吹五号，吹六号，对不对？吹到第七字号，那就是末次号筒，最后一字号在吹，最后一字号在吹的时候怎么样？在那时候吹的时候，我们啥事情都要改变了。我们就是死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要复活，在地上活着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要未经死怎么样，就身体改变，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这什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讲的。我在这边要讲到的是怎么样呢？末号筒末次吹响，因为第七之号一吹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在主里面睡的人就首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人，身体改变也要被提。那么七字号吹响以后怎么样呢？吹完以后怎么样呢？就有七个碗，那就是最后七个大灾难。所以今天第一号的灾、第二号的灾、第三号的灾，一直到第六号的灾难，我们好去读圣经，就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一个得胜的人，那个时候还要在地上经过这个。假如你得胜也不得胜，也不渴慕主，也不寻求主，也不追求更丰盛的生命，这一字号的灾、二字号的灾、三字号的灾、四字号的灾、五字号的灾跟六字号的灾，你能够顶得过去吗？求主怜悯我们。这或许也是有人讲说，我们神的儿女是在灾中被提的原因，但是最后那七个碗的灾，我们是不需要经历的。这是讲到一些启示录事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越爱主，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我们越在神的面前追求生命的丰盛。当这个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处之泰然的来面对，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跟不信主的世人一样，地震一摇，灾一来，这边我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这是必须要来的事，我们只有用一个，我们相信，我假如说我们不死，必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假如我们已经死了，那怎么样呢？我们也必须要复活，被提在天上与主相见。以至于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死就被吞灭。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么死是什么呢？死的权势，这个死就是什么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到那个时候就什么？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已经被成全了。 那个被吞灭的意思就是说，罪这个死被吞灭的意思就是罪没有了，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死被吞灭的事到最后就是律法完全被成就了，不需要再用什么来约束什么人了。为什么呢？人已经在神的面前完全了。我愿意这样的交通，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能够在这个死被吞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群人再也不被死拘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死的权势，律法的要求，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天一天更能够来做得到神的心意，律法的要求，到有一天这个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完全没有果效，是真的被这个得胜吞灭。这个得胜吞灭了罪，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都还能多多少少的体会一些。假如今天在世界上一个人他这个就是罪的权势没有这个死没有办法被吞灭的话，证明说我们真的没有得胜。我没有得胜，还是在罪的辖制的里面，在律法控告的里面。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那么有把握，你就会常常会落在罪恶软弱的控告的里面。假如你没有落在这个控告的里面，怎么样呢？你会恨恶这些神所不喜悦的罪，你里面有股新生的力量，愿意去脱离胜过这些罪恶的辖制，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力量，你慢慢就会发现死对你来讲已经不那么的可怕。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常常乱用的，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为很多的弟兄姊妹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竭力多做工到最后都是徒然的。为什么呢？觉得差会对不起他们，觉得教会对不起他们，觉得长老牧师对不起他们。当时是因为你们用这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鼓励我要常常竭力做工，但是忘记的是为主。你今天为差会做工，你今天为教堂做工，你今天为牧师长老做工，我要告诉你的，你有一天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然的。为什么徒然呢？我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你在黑社会为黑社会老大做事，有的时候黑社会老大对待你的要比你为牧师长老做事，牧师长老对待你的还要好，因为他们更有义气。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只是为主做的，表面上看起来你是这个教堂工作更兴旺了，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是为这个差会立出了更多的功了，立了更多的功劳了，但是我们的心是为主做的话，等到有一天差会对不起你，教堂对不起你，你里面不会苦读，你里面不会有恨。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主做的绝不突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